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径引起区域国家是更加靠向美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尔维斯星期一进行通话，两个人谴责了中国的灰色地带活动，以及他们干扰当地菲律宾居民的生计以及相关星萨国的权利。据信美国和菲律宾当局会在近期公布四个菲律宾军事基地是给美军使用。两位防长在会谈当中提到，本月上旬中国蓄意集结包括一艘解放军军艇舰在内的40多艘的船只进入帝都岛，菲律宾称之为帕加萨岛，中国称为中业岛，12海里领海内活动。而中旬中国海警船在菲律宾近海使用军用激光照射菲律宾船只，造成船员短暂失明。奥斯汀在通话当中强调了美国与菲律宾坚定的联盟承诺，并且重申共同防御条约涵盖菲律宾武装部队、飞机和公共船只，包括南中国海任何地方的海岸警卫队。美国和菲律宾下个月将会展开代号为肩并肩军演，这个是历来规模最大的美菲联合军演，将会有超过17000名的士兵参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签署了国会本月通过的2023年新冠起源法，使之是成为法律，并且说行政当局将会尽可能解密和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包括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联系。这部得到国会两院两党一致支持的法案，要求将有关新冠的起源的美国情报解密。法案的聚焦点是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有关情报。法案要求在90日之内将任何和所有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新冠病毒疾病之间潜在联系的信息解密。美国情报机构在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露或者是动物日出的问题上是意见不一。2021年美国情报界在拜登总统要求下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了审议，并且公布了一份解密报告。这项的解密报告得出结论说，在检视了所有现有情报和其他信息后，情报界对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起源仍然是有分歧，所有机构都评估两种假说都有可能成立，即是自然接触受感染动物和实验室相关的事件。今年一月，共和党人主控国会众议院后，加强了对新冠病毒来源的审视，并且将焦点对准实验室泄露的可能。在二月底，能源部在给白宫和国会的一份的情报报告当中，以低度信心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源于实验室事故。能源部与联邦调查局是持同样的立场，但是其他情报机构仍然判断可能是从动物自然日出或者还未作出决定。而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3月8号举行了首次听证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两日后，众议院两党议员无异议通过了要求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美国情报解密。在此之前，这部法案已经在参议院是无异议通过。白宫在星期一表示，华盛顿和北京正在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可能对中国进行的访问，这个将会是两国关系二月份直线下滑以来两国之间最高级别的访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对记者说，正在对这些访问进行积极的考虑。他说，美国正在与中国讨论耶伦部长和雷蒙多部长前往讨论经济议题的潜在访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二月访问北京的计划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美国之前击落了一个中国间谍气球。科比说，布林肯还可能去访问，他说访问被推迟但是未有被取消，他们仍然希望让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他说他们保持这些沟通的渠道是畅通很重要，尤其是这么高度紧张的现在。但是科比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拜登总统之间的潜在通话的时候说，他没有一个通话的日程安排。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一说，他们已经是要求员工删除中国拥有的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除非是有业务需要。出于对数据安全的担忧，西方各大机构目前对 TikTok 的立场越来越强硬。 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他们在星期日向员工发送一个的消息，就是除非有正当的业务理由，否则他们不建议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设备上安装 TikTok。 这条信息指出，如果你没有需要 TikTok 的业务理由，就应该删除。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节节跳动公司。英国在上个星期四宣布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美国、欧盟、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等国亦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中国拥有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星期一说，这款的短视频应用程式在美国的每月活跃用户已经从2020年的1亿增长至 1.5 亿。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宣布了这个数字，星期四他将会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作证，试图解除华盛顿的安全疑虑。不过该委员会主席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和其他议员预计会讲述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个人私隐构成的威胁，特别是对儿童的潜在伤害。 TikTok 由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所拥有。上个星期 TikTok 表示，拜登政府要求他们的中国的拥有者出售他们的股权，否则可能面临在美国被全面禁用。上个星期五，又有六名美国参议员支持两党立法，赋予总统拜登权力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 TikTok。 这个应用程式在华盛顿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很多国会议员呼吁禁止这个应用程式，他们担心美国用户的数据会落入中国政府之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说，在西非被扣押六年多的美国人质杰弗瑞·伍德克已经获得释放。伍德克是一个人道援助工作者，住在尼日尔的阿巴拉克。2016年10月14号武装分子伏击并且打死他的警卫，用枪将他从屋企当中绑架，塞入他们的卡车，驶往与马里的边境。而同时法国记者杜波伊斯亦都获得释放，他在2021年4月8号在马里被绑架。杜波伊斯在推特上张贴的视频当中说，他很疲倦但是感觉良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专访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华分社社长齐迈可。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是谈论驻华记者的共同挑战，以及怎样在不信任外界的中国报道真相。我们亦会播出美国之音采访了中国多名的私营企业主，他们说小心观望新任总理李强，他誓言说要提振经济信心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东盟中国安全热线能否令到南中国海趋于平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印尼官员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首轮谈判落幕之后说，东盟和中国可望在今年举行安全热线演练，防止南中国海冲突升温。不过观察人士对于此举是否有效缓和双方的海上主权争端呢，就睇法不一致。热线能否实质推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呢，亦有待观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东盟合作主任苏若迪普罗对日经亚洲话：南中国海的事故管理很重要，他们今年可以做的是关于热线的演练。这个是东盟和中国上星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举行多场工作组会议和各级官方会议之后所传出的最新消息。苏若迪普罗首早表示，谈判持续取得进展，东盟和中国都承诺加强协商，但是他并未对外透露会议的议程。东盟和中国早在数年前就已经针对设立热线系进行讨论，确保一旦南中国海系出现冲突，能够让各国藉由这条紧急的线路进行通话。虽然这项最新的计划可望能够让东盟和中国的电话沟通机制获得进一步的落实，但是观察人士对于这个是否能够有效缓解南中国海的情势看法并不一致。中国依据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不过这片海域的主权的声殺国还是包含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文莱和印尼，使到南中国海近年来是争议不断。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和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寇对美国之音说，他对此是抱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The so-called hotlines have been repeatedly raised as having been the subject of talks and agreements for decades now.
他说因为这些所谓的热线一直都是几十年来被反复提出作为谈判和协议的主题。事实上，中国和菲律宾早在2017年就已经是开通双方海岸警卫队之间的热线，当时外界都期待这个能够避免事故发生，但从他们的经验来看，情况并非是这样。他说即使好像是美国亦都有一条与中国的热线，但是看看先前的气球事件发生了什么事，热线是并没有用处。根据美国的讲法，中国那端是没有人接听电话。有鉴于这些所谓热线的所有先前的经验，他不认为这项计划足以缓解冲突。近期马尼拉和北京的海上紧张关系升温，菲国首早表示在他们一座的岛屿附近是发现约40多艘中国军舰，说这个已经是公然侵犯菲律宾的领土完整。今年二月初，马尼拉还指控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对一艘菲律宾的巡逻艇使用军用级的激光，促使菲律宾总统是小马科斯为此召见中国驻菲大使王溪年，对激光行为表达严重关注。印尼加查马达大学的南中国海专家阿萨纳亦都在本月中旬对雅加达邮报表示，南中国海热线机制等现有安全措施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可能导致各方对于冲突的回应被迫延迟。他认为在任何真正的紧急情况之下，热线机制解释事件的速度都不够快，必须要严格简化流程。不过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和副研究员丁铎就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说以中非的南中国海冲突为例，虽然两国几年前就建立的热线未能够大幅减少海上争端，但如果未开通热线，沟通平台将会更为有限，双方误判的情况恐怕更多。此外，两国先前发生的激光照射事件亦都因为新建立的磋商机制而有所降温。由此可见，东盟和中国开通热线和进行相关的演练以保持沟通管道畅通，有这个是必要的。丁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东盟进行热线的演练，它还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因为大家毕竟是坐低下来是谈，而消除误解，增进互信，如果你连基本的互信都是没有的话，误解就会越来越多。他说而且就从中非之间建立海上直接磋商机制来看，就针对前段时间所谓的激光雷达事件，他确实是发挥作用。前段时间菲律宾海警说他会将更多的这种海上突发的情况直接向媒体公开公布。前两日菲律宾的海警官又表示他不会擅自公布这种海上实境的信息，他没有这种的权限。所以话从这些意见反复的情况来看，其实都是中非沟通机制在这里发挥作用。此外，丁铎还看好南中国海的安全热线的演习，能够进一步推进目前还未取得重大进展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他说这个准则不单止局限在文本内容本身，内外包括海上都会有一些配合性的措施，这样才会更快地推动谈判桌上的进展。就是说不能够只是针对文本坐下来谈， 但是还有一些实际性的措施来到配合推动。如果是中国和东盟国家，除了这种类似海上安全热线的演习之外，能够在更多的海上安全低敏感领域的合作，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都会有助于南中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加快。为了促进南中海的区域和平与稳定，2002年中国和东盟十国已经达成了不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为推进和落实宣言，在2017年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本内容磋商，但到现在是进展很少。不过菲律宾大学的巴通巴扣就与丁铎的看法不同，认为目前中国和东盟仍然没办法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取得共识，亦都尚未确认案文的细节，因此即使举行热线演习，恐怕都难以加速双方对这项准则的谈判的进程。巴通巴扣说，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仍然在谈判当中，所以还没有确定的协议，因此有关这条所谓的热线的任何演习，显然应该与这个行为准则相关的谈判和活动是分开来看。对于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冗长的协商和南中国海的多年冲突未解，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在3月8号发表一篇分析性的文章，认为东盟可能是可以藉由类似小多边主义的方式解决这项极具挑战性的争议。东南亚研究所的林乔安和李劳拉在这篇题为东盟的小多边合作可能有助于克服多边主义挑战的文章当中指出，印尼海事安全局曾经在2021年邀请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就与南中国海有关的事务上提出一种协调一致的方法，应对中国在这片海域的强硬态度。另外菲律宾参议员马科斯去年9月也曾经提议可以只是针对南中海的主权星十国制定行为准则，而不是包含东盟所有十国。林乔安和李劳拉认为，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来讲，虽然主权星十国达成一致立场后还是必须寻求和非主权星十国的共识，但有鉴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发展，东盟需要探索新的合作的方式。对此，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森光说，小多边主义侧重于应对较为具体而非广泛的议题，因此比起多边架构，实行这项主义的组织能够更快作出决定。这项特性是确实可能是对于东盟的海洋和安全合作或者是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的预防上带来实质的成效。黄森光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potential of the multilateralism is really, really promising. Like, we have Brunei,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Vietnam, those claimant st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ven for the country like Indonesia and Singapore.
他说他认为小多边主义确实潜力无穷，东盟有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星沙国，而好像印尼和新加坡虽然不是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星沙国，但他们在推广航行自由和有关该区域的和平和安全方面有着相同的看法，因此他认为透过菲律宾和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他们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影响力，在南中国海上应对中国威胁。如果他们认真看待此事，他们应该提出一些更加具体的倡议。但是印尼艾哈迈德肯尼将军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尤哈尼斯认为，东盟短期内可能是得以藉由小多边主义在南中国海上共同对抗中国的扩张行径，但如果长期维持这种合作方式，东盟的团结一致性恐怕遭到外界质疑。他说，如果包含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等少数直接在南中国海受到中国威胁的国家进行小多边主义合作，他们可能是能够进行更加强烈的反击，更加容易采取行动，比起召集所有的东盟国家进行合作，好像是包含老挝、柬埔寨等不想为中国制造麻烦的国家，前者可望对南中国海局势带来更多的变化。不过与此同时，这个似乎亦都似是在度质疑东盟本身，从长远来看，他亦都不认为中国会接受这种解决方案。以上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 新任中国总理李强在3月13号举行的第一场记者会上誓言话要重振人民对低迷经济的信心，并且承诺民营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环境，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的利益。不过经历了三年严格清零以及近年来各种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性打压之后，中国的部分私营企业者即使认为今年的经济会缓慢复苏，但是就很难迅速恢复信心，更加倾向于持谨慎观望态度。据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中国新任总理李强在3月13号举行第一场记者会上试图重振人民对低迷经济的信心，并且承诺平等对待国有和民营企业，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的利益。在回答关于之前民企发展问题的时候，李强提到去年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些不正确的议论，使到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但李强承诺我们将会在新起点上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居住在北京的中国著名历史学者张立凡在记者会当日发布的推特当中评价话，用李强或者有安抚民企之意，共和国长子只会败家，需要民企救急了，党国对民企一直都是始落中弃，利用限制改造的手段，毛泽东时代玩了一轮，最后公私合营，邓小平时代开启了第二轮利用，继任者就坐享红利，本朝重新限制改造，如今经济又陷困境，会开启第三轮利用吗？美国之音采访了三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家，跟他们探讨了对李强讲话以及新一届领导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中国经济和自己所经营事业的展望。第一名受访者英文名叫做 Henry 的黄先生，是多年出口小商品到欧美的浙江义乌商人。Henry 对美国之音说，他和其他从事类似生意的伙伴对新晋总理的刚捷出身存有些亲切感。他说，我们对两会其实亦没有期待，但是新总理李强的发言好像是给我们一些信心。Henry 认为浙江出身的官员会比较注重实用主义，经商头脑胜过北方出身的领导干部。他认为李克强不行，完全没有能力，他是属于共青团出身的，一出校门就是政工干部，搞思想工作，他管经济是不行的。李强从下面一级一级上来，又是浙江人出身，所以对他就抱一些希望。Henry 出口到欧美的小商品主要是玩具和圣诞节的用品，疫情三年期间因为受到封控和货运等影响，生意有所下跌，不过并未致命到关闭的地步。不是去年12月中国彻底结束清零政策之后， Henry 感觉一切正在慢慢地回复正常，但是信心度依然停留在非常低落的状态。归咎的原因， Henry 坦言是独裁令到大家感到害怕。他说在民间人民很反感习近平，因为习近平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想独裁，大家都看得很清楚。Henry 又说，今年年初江泽民死去的时候大家都很怀念，那个时候说江泽民是什么上海帮，现在看上来至少江泽民能够做到怎样去落台，人格上要比你高尚，你贪恋权力不能够贪恋到这个程度。好像我这代人70后从小从记事起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经过80年代90年代邓小平路线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其实到现在这一套是非常反感的。现在邓小平国内已经没人再提了，这个令人感到很恐慌，令到92年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都感到害怕。他说，
就是这个已经是超过疫情的担忧，他整个氛围啊，就是你不许你老百姓说真话，这个整个社会你不能说真话，你这个社会你还有什么呢？
Henry 尤其反感而家中国的言论钳制，他说这个是超过疫情的担忧，整个气氛就是不给你老百姓讲真话，不给你讲真话，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呢？抖音上讲了真话，微博上讲了真话，就马上将你禁言了，不会将你关押起来，但是你不能够再公开发表讲话。那个事情是有些寒蝉效应的，本来也可以是欣欣向荣的，现在他这样搞的话，令到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文革好像是要来的样，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Henry 又说，一个人决定一个国家，这个情况既不科学亦不民主，没有人为这几年的灾难来负责，没有人道歉，没有人下台。 Hamill 又對美國之音話：佢而家只係想利用一切嘅時間賺錢，供佢喺美國讀大學嘅女完成學業，並且希望佢女能夠畢業之後咧留喺美國揾到穩定嘅工作，千祈唔好再翻中國。而另一名位於上海嘅乳製品進口商人周先生，在他看到曾經的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晉升成為新任總理之後，感受非常複雜。周先生對美國之音說，在親歷了上海長達兩個多月的封城之後，他和家人朋友多多少少都是心有餘悸，不堪回首。周先生說，他最擔心的就是他們會不會再次封控呢？去年完全封起來的時候，大家都很慌張的，如果當局真的再封起來，那就真是一個滅頂之災了。不过他认为应该不会再次出现。
好像从昨天的这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好像表总理表达的好像还是可以的，是吧？我没有说马上就要断掉了。
周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今年的两会他基本上并没有关注，但是在李强的总理记者会第一次现身之后，他看到一些新闻。他说，从这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好像总理表达的还是可以的。他没说中美关系马上要断去，现在整个经济形势不是那么好，大家都没什么了，不可以作长远的期待，要看看李强实际政策还有实际表现。周先生长期从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等地进口乳制品，过去十年经历了各种的风风雨雨，现在已经养成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习惯，正在努力拓宽自己的产品来源地和出口地。疫情三年期间，由于严格的封控政策，使到主要比高档餐厅供应乳制品的他差点遭受灭顶之灾。周先生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但亦相当不稳定，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周先生说，在整个关税政策上，甚至整个经济往来都全部断去，这个就是有可能的。就好像澳洲前年的时候，即使有自由贸易协定，又就突然间说做不下去了，都会有这种可能性。对于李强提出的 5% GDP 增速目标，周先生觉得反映了经济目前的萎靡。就他所在的地区来讲，上海比去年肯定要增长不止 5%， 因为去年增长实在是太差了，上海有几个月完全没有消费，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之上增长一倍是有可能的。周先生说，我们这一行还是依赖其他行业，大家有钱才愿意去消费，有能力去消费才可以。现在中央政府也感觉到需要刺激，因为经济下滑，李强定了 5% 的目标，就说明出他认为经济环境确实不是那么好。周先生又表示，现在看不出李强主政是不是会有所区别，但是他相信不理怎样都会比去年好。周先生说，李强讲的说话大家记住了，食改革饭走开放路，这个至少相当于就职演说一样，算是一个承诺。大家日子难过一点，但是觉得还是可以向前走，大家都非常努力，起早贪黑的赚钱的意识和意愿是非常强烈，只要不再重新封城，大家还是会去做一些计划，有一些希望。同 Henry 一样，周先生亦希望现在读紧高中的一对女儿能够马上去考托福试当中取得高分，顺利被美国大陆取录，早早踏上移民之路。美国之音仲采访咗位于山东嘅独立电影剧本创作者小安。小安虽然先至30岁，已经从事剧本创作系好多年啦，仲开咗一间雇有几名员工嘅工作室，喺圈内咧都系有一啲名气噶。
就是李强，他有什么动作，我们很难接触的。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我们就是只管我们的那个。
小安对美国之音话，佢注意到新晋总理李强嘅出现，但系感觉到底系李强定话李克强对佢嚟讲咧区别唔大。小安话，李强佢有啲咩动作，我哋好难接触到，我哋只系关注到管到我哋嗰个领域系一个乜嘢嘅情况。如果单系话佢对李强印象，佢而家对边个印象都唔系咁太好。因为小安觉得任何人上去都差唔多噶，因为佢认为核心并冇换到，只系外表啊换咗嘅啫。咁对于李强安抚民企嘅表态，小安就话：理论上李强系一个总理，佢讲嘅说话有几多算数，或者佢嘅实权到底有几强，呢个系目前系睇唔到嘅。咁小安又话：都系嗰句啦。咁李强里面唔换佢，但系外表就换嚟换去，都系一样。微观层面分管我哋嘅系文旅部、 李强管唔到文旅嘅，佢管嘅事情都系更加宏观嘅事情。文旅部对佢哋嘅杀伤力会更强啲。小安话佢哋对业界监管就系佢关注嘅一个动向。小安又表示，最近文旅部对文艺嘅内容创作者嘅监管出现咗非常意外嘅放松。佢话：我哋最近经常去文旅部开会，佢哋话我哋呢个新兴行业，咁对于新兴行业咧，佢哋要介入，佢哋要监管。但系因为而家经济形势好差，任何能够解决就业嘅行业咧，佢哋都系鼓励嘅。小安又话：当局要稳定嘛，要稳定，稳就业系一个大因素。如果就业率上唔到嘅话咧，咁社会上流民就多，流民多嘅话咧，社会就唔稳定。咁所以佢哋对有关嘅行业采取一个目前非常宽松嘅政策。外界睇中国可能仲系好高压嘅，但系实际上都系比较放松。但系小安并冇因为目前嘅所谓放松咧，感到可以松有口气。佢形容头上嘅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跌落嚟。咁而家系呢个情况，佢听日就可能会变噶，有可能两年后变，甚至可能五年之后就变。小安至今仍然为过去两年嘅打压教培行业感到心有余悸噶。佢话，尤其系从教育行业开始到而家，真系非常害怕，只系害怕啫，唔知道边一日嗰把天剑就跌落嚟。咁我哋系文娱内容行业，内容行业都系最怕嘅。因为疫情，大家经济都有复苏，可以理解，唔相当于我哋系工具一样，帮助佢哋渡过疫情。而家嬉皮笑脸同你话，我哋好宽松，咁未来呢？佢认为好难想象。小安又话，佢哋心里面感到一种危机感，比教育咧仲比较惊嘅。咁教育从来都冇谂过自己会有一日被连根拔起，但而家我哋想肯定系每一日会全部都玩完噶。咁对于啱结束嘅两会，小安评价话，至少未来几年会比较稳定。佢就话换咗领导人班子咧，并冇区别，都系一样。唯一嘅区别就系我哋可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会比较稳定，呢个系一件好事。主席同志扫除咗一切障碍，冇人帮呢句搞事，佢亦唔会搞其他人。咁大家都相安无事，就会有一段稳定期。唔折腾就系好事啦。咁对我哋呢种小人物咧，就是、一件大好事。再远一啲咧，就唔能够再讲落去啦。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曾经喺1987年至到1995年期间担任美国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第一任嘅北京分社社长嘅齐迈可，日前出版新书，名叫做《报道中国：喺人民共和国的美国记者口述历史》。呢本书通过对超过100名曾经报道过中国嘅美国新闻记者嘅采访，讲述自从1945年中国国共内战直到目前呢70几年嚟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嘅变迁。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从北韩脱逃嘅约瑟夫金到咗12岁嘅时候，已经目睹咗父亲被饿死，姐姐被卖俾喺中国嘅一名男子。母亲被关入咗监狱，佢孤身一人，系靠住乞讨、盗窃同埋喺煤矿打工生存落嚟。佢话虽然北韩系一个黑暗嘅地方，但佢仍然系佢嘅屋企，系今日2500万北韩人民嘅屋企。呢个系佢喺星期五喺联合国安理会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表达嘅信息。呢次会议目的在于显示北韩践踏人权与佢哋非法嘅核同埋弹道导弹项目之间嘅联系。李元帅在2013年与家人是逃离了北韩，他说在此之前他过着相对的特权生活，因为他父亲是政府高级成员。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精英的一部分，这个意味着你要受到严格的审视、监督或者是惩罚。他说北韩政权随时随刻监听他们屋企的电话，他说他自小就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好奇心和想法，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2010年在中国留学期间，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国家真实的情况。他对这次会议说，多数北韩人对自己遭受的压迫的程度并没有全面的理解。他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他的家庭能够建立核武器，不受北韩公众的任何制约，而数以千计的民众却是活活地饿死，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人权的概念，所以他们不明白他们的人权被侵犯。他说即使是这样，如果有人确实明白了，他们都因为株连或者系统性的压迫而沦为人质。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与来自日本、南韩和阿尔巴尼亚的大使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他说每听到一位的脱北者的故事，就会有无数是没有听讲过的其他的故事。他说这个当然是精心设计的，平壤政权尽他们所能在外部世界面前是掩盖他们的暴行，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北韩最密切的盟友中国阻止了联合国网站播放星期五的这次会议，不过在大楼内部的某些内部传送当中仍然可以看到会议。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他们的面书网页上直播了会议。中国还反对举办这次会议，说这是根本不具建设性。中国参赞邢继承说，这样做缓解不到紧张局势，反而有可能加剧冲突，因此是不负责任的举动。北韩对人权的侵犯举世皆知，联合国的调查委员会和其他独立人权专家已经记录了几百名从北韩逃脱者的证词。2014年调查委员会判定北韩对人权的侵犯是上升到危害人类罪的层级，报告发现的情况包括灭绝、谋杀、奴役、酷刑、监禁、强奸、强迫堕胎和其他性暴力，基于政治、宗教、种族和性别的迫害、强迫转移人口、强迫让人失踪和故意造成长时间饥饿的非人道行为。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北韩政权践踏人权和与他对全球集体安全的威胁之间的关联已经是再清楚不过，说在北韩寻求武器永远优于本国人民的人权和人道需求。他说这个政权使用强迫劳动来驱动他们的非法武器项目，食品分发政策是偏袒军队，以牺牲1000多万处在粮食不安全状态的北韩人的利益是作为代价。北韩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执念星期四再次得到体现，北韩在这一日发射了最新一枚的洲际弹道导弹。北韩在星期五发表声明，指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是由美国和南韩所造成。北韩声称平壤是在领袖金正恩的指导下发射的这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是为了验证他们核战争威胁的战斗力和可靠性，令到敌人恐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了北韩最新这次的导弹发射，并且再次呼吁北韩立即停止这类破坏稳定的行动，遵守他们国际义务，并且恢复有可能引向可持续和平，并且实现朝鲜半岛全面与可验证的无核化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有脱北者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控诉北韩践踏人权，中国封锁了联合国官网转播这一次会议的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在联合国的报道。
齐迈可在担任 CNN 北京分社社长期间，全程报道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6月4号凌晨北京当局对示威学生和民众的血腥镇压，并因此获得到 Cable ACE 杜邦和皮博迪奖。他目前是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齐迈可在《报道中国》一书中说，几乎所有曾经报道过中国的外国记者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挑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历史悠久而且对外界不信任的国家里面去寻找真相，他写到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不信任外来者，有着一个秘密而且专制的政治制度，对新闻记者深度怀疑，而且毫无顾忌地故意讲大话或扭曲现实来适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需要。齐迈可亦都表示，如何应对中国一直都是美国一个重要而且争议不断的问题。美中关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到冷战的敌人，从联手应对苏联到拥抱市场的可爱共产主义者，再到崛起的经济超级大国和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些起起伏伏当中，美国的新闻记者深刻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此外，由于美国新闻机构的全球影响力，美国传媒对中国的报道亦都塑造了整个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之音就这本书专访了齐迈可，他表示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观众和读者了解到美国的新闻记者是怎样在面临巨大困难和艰巨挑战之下发掘中国新闻线索，并最终将它呈现出来。他说讲述出这些幕后故事不单止有助外界理解中国，而且有助他们在看到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时思考评估其所读到的和所看到的内容。齐迈可说随着近年来美中关系恶化，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困难，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当局驱逐了一批美国主流大报的记者，并通过官方传媒不断抹黑外国记者，将他们形容为间谍、敌人或者是反华分子。由于习近平主政的十年里面，中国政治环境恶化，很多美国新闻机构不得不将记者撤离，他们只能够从台北、首尔甚至是纽约去报道中国。这样同1949年中共赢得内战夺取在大陆政权之后的情形何其相似，当时很多美国记者撤离中国大陆，只能够从外部去观察中国。齐迈可认为这种状况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记者没办法和民众交流，对中国的报道将更多地聚焦在高层政治和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对中国的报道中人性色彩的缺失。但他否认美国记者是带着反华议程来到中国的，他们并非带有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偏见，有些仅仅是作为记者的天性对事物抱有怀疑的态度，不屈服权威，这个同共产党的新闻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说新闻记者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给予黑暗之处带去光明，追究强权的责任，公开强大利益集团不希望被公开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政府都不喜欢新闻传媒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维护新闻自由是一场持久的斗争。齐迈可亦都否认美国记者对中国高层的报道是得益于中共内斗，或者是有人向外媒泄露一些机密内部文件。他说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对温家宝家族隐蔽财富的报道，和前彭博新闻社记者傅才德对习近平家人财富的报道，都是源自于记者对公开信息的发掘，而非政治对手的爆料。下面就是这次的专访的内容。记者林峰首先问到，请你首先介绍一下你这本新书的初衷。齐迈可回答说，报道中国是根据我对100多位美国传媒报道中国的人士采访写成的。从20世纪40年代美的中国国共内战期间开始一直到今日，这本书的前提就是美国以至全世界的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他们从传媒上看到的。几十年来美国传媒在塑造对中国的看法方面影响非常大，但大多数新闻消费者并不是真正了解他们在这里阅读或者观看的新闻是怎样出来的。正如任何记者会告诉你听的这样，我做了30年的驻外记者，新闻的采访过程，大众决定报道些什么，跟谁交流，去哪里，他们在传输他们的报道时所面临的挑战，往往是困难条件之下，他们面临来自不同政府、官方机构以及老板的压力，都会影响你这个消费者看到些什么的。因此我认为这个章是非常有趣，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这么重要，试图有效地讲述那些讲中国故事的人的故事。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怎样开始报道中国的呢？如果你是1948年美联社驻南京的记者，当共军开入南京的时候是有什么感受呢？当你没办法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试图从香港报道文化大革命又是怎样的感受呢？开设第一间美国媒体驻中国分社去报道天安门广场镇压的感受又会是怎样的呢？报道中国的崛起，试图搞清楚习近平的法迹，报道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所有这些背后幕后的叙述，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不单止有助大众理解中国，亦都有助他们在看到有关中国新闻思考时，他们所读到的和看到的。记者跟着再问，你能否 向我哋讲述一下你担任 CNN 北京分社社长时鲜为人知嘅故事呢？齐迈可回答话：1987年，我为 CNN 开设北京分社，当时我认为，特别系对美国人嚟讲，中国仲系一个未知嘅地方。对我而言，喺某种程度上，我嘅整个驻华经历中最有意思同埋最令人满意嘅部分，唔系嗰啲高层政治。而是試圖向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電視觀眾傳達一種感受，因為在所有其他競爭對手來到之前， CNN 作為全球電視網絡的領先者，越來越多地在世界各地提供服務，就是在這麼多年的冷戰敵對之後，普通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是怎樣的呢？讓中國更人性化，亦就是日常生活大家做著什麼，他們如何處理那些世界各地的人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后来爆发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由于历史的偶然， CNN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偶然的背景就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获邀来到北京与邓小平举行首脑峰会，从而结束了中苏冲突。这个是一件大事，中国当局希望国际传媒广泛给予报道，因此他们允许 CNN 和其他国际广播公司携带卫星天线和各种非常花费昂贵的大型设备进行转播，目的就是报道戈尔巴乔夫的访问。但后来示威者占据了天安门广场，本应为中苏峰会搭建的舞台。正因为我们能够将这些设备带入来，使得到提供现场报道成为可能。今日你可以用 iPhone 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直播，因此大众往往很容易忘记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中心地带进行电视直播是几咁大的突破。对很多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来说，这个国家似乎仍然是非常遥远，是神秘的未知领地。因此这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不单止中国历史上，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这场危机、镇压和随后产生的政治变化，但就新闻界、新闻历史而言，这个的确是一个重要时刻。在今日大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可以看到来自任何地方的现场视频，但当时并非是这样的。在报道方面，这个确实是一种开拓性的突破。作为 CNN 北京分社的社长，我很幸运地见证了这一切。记者又再问到了，报道中国一直都是困难而且有挑战性的，但正好像你书中所描述的这样，在过去70多年里面，美国记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所不同，你能否介绍一下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国时面临挑战的变迁呢？齐迈可回答话，报道中国一直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原因有很多，但正如我在报道中国一书中所记录的或采访的人所叙述的这样，这些挑战在某些层面上是不同的，但在其他方面却又相似。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有将近30年的时间，中国对美国传媒是一个禁区，除了极少例外。因此对中国的报道其实主要是从香港发展起来的。有几代被称为是中国观察家的记者，他们处在中国大陆之外，试图通过研究官媒的内容，通过采访偶尔出差的中国人，通过采访难民，通过与外交官的交谈，与情报人员的交谈，将线索放在一起，尝试拼凑出一个景象。但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去中国变得容易了一些。然后随着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新闻机构被允许在北京开设分社。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在实地，美国和其他外国记者面临的问题一直都是他们希望到各地采访，不受限制地和普通人接触，冲破中国共产党为控制有关中国的叙事而竖起的那道保密墙。而事实上中共决心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的，因此这个一直都是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在不同时期限制和约束时紧时松，这个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气候，亦都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状况。但总是有这样的经历，一轮又一轮的记者想去某个地方，想同某些人交谈，想看某些东西，而当局不希望他们这样做，于是记者就采取各种的手段、策略和战术来到绕过这些限制，有时他们成功，有时失败。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变得更加国际化，并遵循一些国际规范，譬如股票 IPO 和商业合作，这个为记者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因為而家中國公司發布招股說明書同埋年度報告，並有國際投資，所以呢啲對記者嚟講係一個非常重要工具。你提到嘅張大衛，佢喺為《紐約時報》工作時，通過揭露温家寶總理親屬嘅隱蔽財富而獲得普立茲獎。當時有好多猜測㗎，話一定係有人向佢泄露咗一啲內部機密文件，而事實上佢係從現有公開記錄中得到呢一切。佢只係了解如何研究呢啲信息，並能夠將呢啲碎片拼湊起嚟。在最近幾年，雖然政治氛圍變得更加差，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的國內管控全面收緊，這個也包括對記者的待遇，因此對於記者來說，到處採訪以及與人交談變得越來越困難，獲取信息更加受到限制。當然在新冠疫情初期，近20名來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記者被驅逐，同時中國官方傳媒對美國和西方記者進行一系列的譴責，這樣一來很多普通中國人都接受了這種宣傳，因此很少有記者能夠在採訪中遇到友好的人或者願意跟他們交談的人。這個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政府，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這種宣傳，他們將西方記者視為間諜、敵人和反華分子，所以這個變得非常具有挑戰性，也都非常不幸。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新聞消費者來講是不幸的，他們得到的信息更加少。我認為這個也都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因為不允許記者到各地旅行並獲得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是可能的信息渠道，那就意味著對中國的報導將會更加聚焦於高層政治和中美緊張關係等方面。而這個未有關注到中國這個有著14億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國家，他們有各自自己的希望、夢想、願望和挑戰，對於記者想要報導的人性化視角來說是非常重要，但現在這些都已經缺失了。記者又再問到，正如你剛才所說的，外國記者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特別近年來他們的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脅，然而這些記者仍然熱愛他們在中國的工作和生活並克服困難發回報導，你能否介紹一下駐華外國記者是怎樣頂住這些壓力展開工作的呢？齊邁可回答說，在某種程度上，壓力、威脅和風險是新聞業的天性，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實際上在世界很多地方，記者都面臨著法律訴訟和人身危險。我的朋友瑪利亞·雷薩曾經同我在 CNN 工作多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在菲律賓面臨多個法庭的案件，如果被定罪有可能入獄多年，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你只能夠接受這個是你所冒的風險之一。但是如果你重視新聞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理念，認為公民應該得到信息以便自己做出決定，而不是被話俾佢聽應該如何思考，那你就會覺得這個是值得的了。但確實在中國生活的壓力正變得非常大，這種情況會因時期而異。我在北京住了成八年，從1987年到1995年，我在那裡的前幾年，也就是80年代末期，中國非常開放和放鬆，然後在天安門事件鎮壓，情況變得非常緊張，之後的一年半時間幾乎不可能採訪到任何人或者做什麼的事情。但是在鄧小平南巡之後，情況又發生了變化，經濟改革和增長開始了，中國變得更加開放，所以這個是波動的。我認為不幸的是，在過去六年左右的時間裏面，記者面臨的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大眾所面臨的總體環境更加嚴峻，與外國記者接觸的中國人所承擔的風險亦都變得大了。近年來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調查一再顯示，記者發現自己面臨人身威脅，他們想採訪的對象受到恐嚇，他們計劃的會議或採訪被迫取消。這個只是這個行業的特性，如果在某個時刻你覺得沒辦法處理這些問題，那你就離開了。這個的確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挑戰，但是中國如此重要，對中國的準確理解是如此關鍵，特別是在今日，我認為仍然留低在那裡的記者會覺得承受所有這些壓力是值得的。我知道很多被迫離開或者驅逐出境的記者會非常高興再次回去，儘管會面臨壓力，但是都還是會回去中國的。齊邁可回答說，有些人特別是在中國或者支持中國政府的人，傾向於認為很多中國報導都是反華或者是陰謀一部分，事實上情況並非是這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一次讲话当中表示，世界各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我们都认识到，如果我们放弃乌克兰，就是放弃联合国自身的宪章，以及是让所有国家更安全以及更有保障的原则和规则。布林肯国务卿说，如果我们不捍卫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就是在这里怂恿一个可能将恃强凌弱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布林肯国务卿说，有三个途径可以捍卫这些原则。第一，我们必须要努力争取公正与持久的和平。
For peace to be just, it must uphold the principles at the heart of the UN Charter.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dependence.For peace to be durable,
布林肯说，要获得公正的和平，就必须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主权、领土完整、独立。要获得持久的和平，就必须要确保俄罗斯不是紧缩、歇息、重新武装，并且在数个月或者是数年内重新发动战争。任何将俄罗斯以武力霸占的土地合法化的和平，都将会削弱宪章，并且向各地未来的侵略者发出一个讯息，这个就是他们可以侵略他国而不受惩罚。一些国家表示了关切，他们担心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且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会分散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的注意力以及资源。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对于这些国家，我只是想说，请看我们的行动。
In addition to the $13.5 billion in food 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tributed to fight hunger over the last year, we also fund more than 40% of the World Food Program's budget.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国除了去年为抗击饥饿提供$135亿粮食援助之外，我们仲为世界粮食计划署40%以上的预算提供了资金，而俄罗斯的贡献仲是不到这个预算的1%。这个并非是不动寻常。根据最新的联合国数据，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捐助是俄罗斯的9倍有多。布林肯国务卿说，最后我们必须要重申我们对维护联合国宪章所讲的人格尊严与价值的承诺。
We must continue to document Russia's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share this evidence with investigators and prosecutors so that one day...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必须要继续记录俄罗斯的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行，并且将这些证据提供给调查人员以及检察人员，以便有一日能够对犯下罪行的人追究责任。在乌克兰有这么多的人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面，我们有能力亦都有责任为今日的子孙后代创造这样的世界。我哋唔能够，我哋将唔会听任系某个国家摧毁佢。
以上系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